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17年半冤狱折磨，四川钟俊芳喊冤离世；吉林杜景义律师被非法判刑7年，累计冤狱9年，黑龙江陈岩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68岁的钟俊芳女士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三次被非法判刑，刑期总共长达17年半。在冤狱中，她遭受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折磨和侮辱，于2021年4月13号喊冤离世。钟俊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狱警和犯人的体罚，被长期剥夺睡眠，罚站军姿，被吊铐，不准上厕所，关禁闭，不准吃菜，只给一两饭，被迫害至昏迷10多次。2012年钟俊芳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因钟俊芳拒绝转化，监区指派两个女犯专职监视，她经常遭到犯人殴打，有时被打得住院。2017年12月的一天，监狱主动打电话给钟俊芳的家人，让家人去监狱探视他。以往家里亲人去监狱看他都被监狱百般刁难，这次家人赶到龙泉监狱，只见钟俊芳有两人架着扶出来。原本体重120多斤白白胖胖的钟俊芳被迫害得严重变形，骨瘦如柴，体重最多60多斤。家人要求释放回家就医，监狱却称人现在还有气在，不能放人。2020年2月，钟俊芳冤狱期满，又被610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到一家废弃多年的养老院非法软禁。后来经家人多次去派出所要人，钟俊芳才被接回。他本应每月收到3000元左右的养老金，现在只给600元。610人员唐连杰、国安大队长刘勇还多次带领一群警察非法抄家。在遭遇到持续不断的迫害下，钟俊芳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于2021年4月13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律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2年，2020年9月28号再次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杜景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近日获悉杜景义律师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没有通知家属，上诉被中级法院驳回。杜景义先生今年60多岁，是一名律师，家住长春市绿园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身体的多种疾病全好，为人善良，愿意帮助他人。2019年9月9号，杜景义及妻子崔玉秋和女儿一家三口被警察蹲坑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多本法轮功书籍和现金10万多元等私人财物，三人被劫持到长春市义和路派出所，当晚母女被放回，杜景义被非法关押到长春市第二看守所。2020年7月13号，杜景义被朝阳区法院一审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开庭，主审法官王亚南、审判员江辉、张丹。庭辩期间，审判员江辉以律师未在当地司法部门开具备案证明为由，提出立即休庭，并非法要求律师做备案登记以及做有罪辩护，否则不准辩护。鉴于此，家属决定不再请律师，由身为律师的杜景义亲自为自己辩护。2天后，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和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警察又闯入杜景义的家中，再次将杜景义的妻子崔玉秋和女儿绑架。杜景义的女儿被非法关押13天后释放，妻子崔玉秋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遭公检法人员构陷。杜景义于2020年9月28号被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枉判7年。崔玉秋于同年12月11号被法院非法开庭，法官不允许家属旁听，目前情况不明。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岩先生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岭东区公安分局北山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迫害。现年59岁的陈岩是原双鸭山矿务局二建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岩曾被两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九年。2006年，陈岩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后被解往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马三家教养院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采用上大褂、关禁闭、体罚、抻床、死人床、电棍、劈腿、用烟熏、绑吊在床上、灌芥末油、用开口器长时间撬嘴、奴役等迫害手段。2008年7月，陈岩因为拒绝转化，被关进特管室上大褂。陈岩抵制迫害，拒绝奴役，被管教大队长于江、一所所长高洪昌、警察金山弄到行李房，用电棍毒打，牙齿被打掉一颗，警察还用四根电棍电击他，直到电棍没电为止。2021年4月23号，从冤狱回来一年多的陈岩在家照顾80多岁的老父亲，他们出门散步时给人讲大法真相被恶告，又被警察绑架，两次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5000多台湾学员排字庆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台湾各界同庆同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号5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上排字庆祝李洪志先生华诞，即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场面壮观殊胜。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说，今年5月13号是师父70华诞，513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的日子。台湾学员排字表达感谢师尊将无限殊胜美好的大法弘传于世，大家都亲身体会到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的提升及整个生活质量的改变，达到自在祥和的生命境界。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说，在此法轮功创始人生日的前夕，祝福所有法轮功学员，期待他们坚守理念，把真善忍的能量持续推广到全世界。新竹市议员曾资成表示，法轮大法传世29年，通过学员们的传播，让世界各国民众能够知道真善忍的信念，对世人身心灵的健康得到很多启发和帮助。他说，尤其这么多年来，透过法轮功学员传递中共迫害的真相，大家才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本质，也得到世界各国领袖及国会的高度重视，现在各国也开始合作谴责中共邪恶政权。台北市议员洪建义祝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做事很用心，20多年来都是站在第一线揭露中共政权的真相，包括中共活摘、贩卖人体器官及人权相关议题，他感佩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力。22年来一直担任牌子图像设计的吴清祥表示，台湾法轮功学员牌子图形很好看，每次放在网络上很多人点阅，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起到鼓舞的作用，让大陆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破除中共谎言。吴清祥还表示，其实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欢迎法轮功，中共打压法轮功，难道担心好人越来越多吗？其实就是很荒唐最愚蠢的行为。法轮功学员以排字方式展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让世人知道真相，让中共的谣言不攻自破。当贺师尊华诞即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牌子依序完成时，天空突然出现太阳外圈环绕彩虹光圈的七彩日运奇景，现场民众齐喊好神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69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在大陆传法班的点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5月17号。一个生命最值得纪念的日子，1992年5月13号，伟大的师尊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把大法传向人间。幸运的我曾四次聆听师父亲自讲法，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生命中最大的福分。每当我双手捧起传法班结束后与师尊的合影，泪水止不住往下淌，一股暖流通透全身。师尊宏贯全宇的慈悲激励着我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走到今天。在这普天同庆的辉煌盛日，我将自己1994年先后参加天津、郑州、济南、延吉法轮功学习班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敬意。一、天津二期学习班。我1994年在邻居家看到了法轮功修订本，我被书中的法理折服了，而且看书时就感觉法轮在身体里旋转，给我调理身体。因为当时北京十三期学习班已结束，不再办了。通过法轮功研究会得知，天津在3月14日到22日举办学习班，我幸运地得到了一张票。那次讲法班的时间是每天晚上7点开始讲课，我们北京的学员一起包了一辆大面包车，白天各自上班，下午四点坐车去，晚上听完课再坐车回。讲法班一共有10堂课，但师父考虑到学员的经济条件，就减为9天，最后一天安排为上下午各一堂课。我们在天津就住了一宿，大家一起交流，因为刚开始学，腿还盘不上，就互相帮着压腿。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想见师尊，就在师尊进入会场的必经之路等着。那天师尊穿着浅咖啡色的夹克，高高的个子，特别精神，慈悲祥和地看着围上来的学员。我那时刚入门，好多问题要问，可是见到师尊的刹那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想不起来。那次讲法的地点是天津和平区81礼堂，可容纳1200人。我们在二楼靠楼梯口的座位坐着，师尊交工时让一个弟子演示，师尊在旁边耐心地讲解。 并走到学员中间纠正动作。当时师尊亲自给我弟弟纠正了抱轮动作，我羡慕的不行，他是多么的幸运啊。二，郑州学习班。那次学习班的时间是1994年6月11日到18日，开始是在一个破旧的礼堂，四面透风，地面都不平，只有一个大门进出。因为郑州是某宫的老巢，师父在这里传正法，魔就干扰。那天师尊正在讲法，忽然全场的灯都灭了，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狂风夹杂着暴雨，很多树都被连根拔起。据说郑州从没下过这样的大雨，外面下着大雨，礼堂里面下小雨，可是全场特别安静，没有一个人走动。我旁边有位同修，全身都湿透了，就坐在水里一动不动地听法，给我很大触动。师尊好像徒手抓到了什么东西，顺手装在了桌上的矿泉水瓶子里。不多时，礼堂里面的灯就亮了，又恢复了正常讲课。我深深体会到师尊传法的艰辛，为众生付出太多太多了，能够走到今天的我们，绝不能辜负师父的苦心啊。在学习班结束后，很多学员都拥上台，争先恐后地与师尊握手，我也有幸与师尊握手，那时候就是觉得特别幸福，希望时间能够停住，所有人都依依不舍地不想离开师父，场面非常感人。三，济南二期学习班。1994年6月21日到28日，我和同事带着10岁的女儿参加了济南二期学习班。这期学习班一共有4000多人，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没有票了，由于人多，体育场的中间都坐满了人，我们后去没有票的反倒就坐在师尊眼前的地板上，离师尊非常近。当时正是夏天，体育场里很热，好多人都拿着扇子扇，但是我们悟到再热也不扇，后来师父讲课中也说不用扇，就像师尊讲的那样，我感到一股股凉风吹来，一点也不热。每次学习班，师尊都和我们合影留念，可是这次学习班人太多，师尊让我们以前跟过班，同师尊照过相的就不要照了。我听师父的安排，虽然很想再合影，可还是把机会留给没有跟师尊合过影的学员。照相那天非常热，师父顶着烈日，亲自安排同各地区的学员合影。到我们地区的时候，师尊忙于组织，让我的同事给留好位置，自己安排好后面的学员再回来。安排好后，师尊就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的同事和女儿旁边，我赶紧按下快门，留住了这珍贵的一瞬间。四，延吉学习班。1994年8月20日到27日，我和女儿参加了延边体育馆的学习班。得知消息的时候，学员中都流传说延边治安不好，特别乱，火车上就有抢劫的，劝我不要带女儿了。而且这次学习班北京去的学员是最少的一次，那时候还不懂得正念，就是想我学的是正法，不会有事的，就凭着单纯的信师信法这一念，我们此行非常顺利。本来从北京去延吉的高价票卖到300多，可是我们100多就买到了卧铺票，而且延边那地方民风淳朴，根本没有什么偷抢的。回来后，我们把这次学习班的过程讲给没有去的学员，他们都非常后悔，一开始听信了延边治安不好的谣言，没有听到讲法。那次火车站不给托运行李，可是很多资料需要带到延边，当时北京站的站长就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帮托运资料，我就找到单位，非常顺利地把资料托运到延边。仔细想来， 看似巧合，其实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之下。以上是我聆听师尊讲法的几段回忆。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沐浴在无边佛法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1月6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艰难寻师路。80年代气功热风靡全国，当时我也被这股气功热潮感染。那时我患有肠炎、胃炎、胆囊炎、胆结石、心脏右树枝传导阻滞，为治病跑遍了省内各大医院。90年代初还去了北京，名医看了不少，药物用了很多，疾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常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之中。为去病健身，解除病痛，先后学习了多种气功，一晃8-9年过去了，收效甚微。我自小对神佛非常崇拜和向往，那是因为幼年时母亲经常给我讲一些修炼成道成仙的故事。母亲还告诉我神是真实存在的，她说我的大伯父年轻时在他身上就发生过一些奇特的事，如有一年腊月23过小年的早上，天还没亮，他去村后水井挑水，在井台上捡到了一个仙桃，拿回家给了祖母，自己要吃。我的祖母不让他吃，说这是仙桃不能吃，吃了长生不老，将来有了孩子分不出老少。大伯父很孝顺，听了父母亲的话就没有吃那个仙桃。此桃一直留到4-9年后也没有变坏，成了个干桃。58年大跃进砸房子，仙桃即不知下落。要说现在冬天弄个仙桃可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那个年代寒冬腊月，到哪里去弄仙桃？再说又是在村外的井台上捡到的，确为奇闻。可能是我对神佛具有的这种感觉，所以历来也爱做一些奇怪的梦，梦中经常在庙里逛来逛去。1993年在我离开某宫痛苦徘徊的时候，一天晚上做了一个特殊的梦。我独自一人来到一座庄严雄伟金碧辉煌的大殿里，大殿非常高大，里面有很多神，有的盘坐，有的站立，我不知他们是什么神，更不知叫什么名字。大殿很长很长，我绕过很多神，这些神的形象我看得不很清楚，也没有在意，从他们面前一个一个走了过去，离开了他们，心如止水，没有任何想法。但当我来到了一尊又高又大的慈悲的佛像面前时，我连想都没想，就双膝跪在了佛的面前拜师。我没有说话，但心里很明白，认准了这就是我的师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时大佛旁边的一位神跟我说话了，他指着我说，从这里借本法轮大法回去学吧。听了他的话，我不加思索地说，不用了，我回去买一本。说完这句话，我从梦里醒来，屋里很黑，老伴正在酣睡，借灯光一看，正是凌晨3点。我似醒非醒，好像还在那个梦境中。后来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回忆夜间梦境像真的一样映现在眼前，唯独法轮大法这4个字记不住了，想来想去想成了某某大法。从此我知道我应该走佛家修炼之路，我的师父是佛家的，但如何找师父，什么时候能打听到师父，没有告诉我，我自己也没底。一次某宫负责人派人将我找去，再次动员我在此宫中继续学下去。我说，说句心里话，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我不想学此功了， 我想学佛家功，可又找不到师父，打算去学习中国某某功。”他接着说：“你不要学习某某功，你实在不想学某功，就学法轮功吧，法轮功很好。”一面说着，一面从一摞气功杂志里找出了中国气功，并翻开了该杂志介绍法轮功的文章。当我接过该杂志，看到封面师父的像和师父功法演示照片时，心里被剧烈震撼。这就是我的师父，是我梦中的师父，是我多年来苦苦寻求的师父。看着看着，眼睛被泪水滋润了。那本气功杂志成了我的至宝，我下决心要学练法轮功。杂志读了一遍又一遍，师父的功法演示照片我看了一次又一次，并仿照师父的动作不断地比划起来。尽管如此，有些地方还是看不懂，心里非常着急，真想立即飞到师父身边向师父请教，听师父的讲解。于是拿起笔给介绍法轮功的记者朱某某写了一封长信，此后天天盼朱某某回信。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接到朱某某的片言只字，我失望了，很苦恼。以往为了寻师找到我要走的修炼之路，我订了多年气功杂志和气功报，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寻找着我要找的信息，但让我感兴趣的消息几乎是一点没有。我感到茫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失意、消沉还是痛苦，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气功报上经常介绍中国某某功，说某某功去病健身非常神奇，我心里并不认可，总感到法轮功是我朝思暮想的功法。尽管这样，法轮功又联系不上，当时单位领导很支持我学气功，外出学习费用单位给报销，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于是决定赴安徽宿州看个究竟。宿州市与我市相距千里之遥，去宿州又没有直达车，当时社会上还较乱，外出人员被抢被砸的事件时有发生，心里有一定顾虑。为了解外面的情况，我驱车数百里来到了儿子的单位，与其说了自己的打算和忧虑，为了我的一个好的身体，儿子很支持我学习气功，并告诉我买直达宿州的卧铺票不会存在安全问题，当场决定了购票和启程时间。回家的路上，我想再过三天就到宿州了，我能看到中国某某功究竟如何了。想着想着，我的头开始疼起来，越来越重，疼得不能坐立，只得半躺在轿车里，期盼着早点到家。200里的路还没去一半，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在我头疼难忍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我不能去学那个功，那不是我要找的功法。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不去了。当我发出这一念时，头就不疼了，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心里感到非常神奇。到家后，我立即给儿子回了电话，告诉他路上发生的一切和我不去宿州的决定。决定不去宿州没过几天，喜出望外地接到了朱某某的回信，获得了师父在全国各地讲法教功的日程，多年的等待，几年的寻师，理想就要实现了，我兴奋不已。1994年正月初一，师父在山东垦利办班传授法轮功，我怀着急于见师父的迫切心情，大年三十就要启程去垦利参加面授班，遭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大儿子一听说连年都不过要去学功，极为不满。在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我只得放弃，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只得将参加师父面授班的时间推到了三月份。1994年3月2日至3月12日，师父在河北石家庄办法轮功传授班，原打算办两期，一期由气功协会牵头，另一期由市总工会协办，一期结束，另一期接着办。我深知这是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可以直接参加两期学习班，我下定决心准备前往，但家人用社会不安定 一个人去不放心，不准我去，而找个同伴又有一定的难度。那时法轮功传出时间不长，当地了解法轮功的人很少，想学法轮功的人更少，找个同伴非常难。办班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为找不到同伴心急火燎。正当我苦于找不着同伴的时候，一个对气功并不热衷的人主动提出愿与我同往，听了他的话，我非常高兴，全家人也放心了。3月1日，我收拾行装，乘上了去北京的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在半夜2点到达了石家庄车站。3月初的北方天气非常寒冷，街道上静得出奇，人行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有时马路上有几辆轿车飞驰而过，找个问路的人很难。我们毫无把握地走了两个小时路，有一辆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了上来，我们非常高兴地询问了报名的地方，拜别了指路人，我们继续往前走，十几分钟后就找到了玉华路6号的报名处。7时许，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报名参加学习班的人，我们两个来得比较早，分别被编为6号、7号，交了50元学费后，就有人领我们到了石家庄饭店。来参加师父传法班的人大部分都住在这里。这个饭店很大，是个梯形楼房，离学习班的会场很远，东面是石家庄博物馆和广场，环境很好。食宿安排完毕后，负责人告诉我们早8点在国棉6厂的礼堂听师父报告，晚上在国棉2厂听老师讲课，并发了入场券。回忆往事，越来越感到师父慈悲伟大，越来越感到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事事处处的呵护。在我迷失方向痛苦的时候，是师父及时指点了我方向，在我将要误入歧途的紧要关头，是师父点悟并阻止了我，并一步一步引导我找到了大法。当我没有同伴，家人不让启程的时候，是师父照顾弟子，使我得到了同伴。在迷途中，师父又及时给我们指明了去报名处的方向，使我们没有走一点弯路，及时到达了目的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2. 得法。当天有千余人报名参加学习班，大部分是从外地赶来的，其中北京人最多。听北京的学员说，北京来了600多人，他们在北京已经参加了多次学习班，现在在北京想学习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只要听到李老师在哪里办班，成千上万的人很快就涌到哪里。为减轻对社会的压力，师父已经不在北京办班了，一听说师父在石家庄办班，他们就匆忙赶来了。说这话的是个高大英俊的男学员，话语中渗透着对师父的崇拜、尊敬和对法轮功的笃信。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非常高兴，庆幸自己有了这千载难逢的机缘。3月2日7点40分，慈悲伟大的师父出现在学员面前，有人悄悄地说，这就是李洪志大师。大家都用敬仰的目光看着师父走进礼堂，在那一瞬间，多年朝思暮想的师父今天终于见到了，心情万分激动，泪水在眼帘内打转，怕人看见笑话，我竭力抑制着不让他落下，内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我终于见到您了，我想学法轮功的梦终于实现了。此时我沐浴在佛光普照的幸福中，这是我一生永远不会忘却的最幸福的时刻。当师父走上讲台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师父向大家问好后，会场里又接连不断地响起了掌声。师父做报告时，除师父那慈悲、清晰、洪亮的声音外，会场里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抽烟，没有一个人低语，连咳嗽声都没有，更无人走动。 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师父讲法。在讲法中间，师父为了帮助学员修炼，给真正修炼的学员净化身体，让每个人想一下自己的病，只想一个，然后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礼堂里朝不同方向挥了两次手，然后让学员跺一下自己的右脚，会场里顿时发出了一阵巨大的轰响。就在这一瞬间，很多人的顽疾不知不觉消失了。这场讲法直到中午12点才结束，学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开了会场。当天晚上，师父在二免礼堂讲了两个小时的法，这法是我有生以来没有听说过，也是任何书本上看不到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但对师父的那种崇敬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的。听完师父讲法回到旅馆后，浑身有说不出的难受，就像大病临头，腹疼头晕，睁不开眼，没有洗漱就躺在了床上，那种痛苦就像以往住院前的感觉一样，要是在家里可能又得住院了。同伴见我不舒服，一面不断地安慰我，一面给我洗了一个苹果让我吃。我没心吃也吃不下，确切点说根本就顾不上吃了。尽管我非常难受，但我一点也没害怕。师父在报告中已经告诉了大家，在净化身体的过程中会有反应，虽然觉得病得很重，但能承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真是无病一身轻，第一次体会到作为一个健康人的那种幸福。我患慢性肠炎、胆囊炎、胆结石多年，经常腹疼腹泻，泻的都是棕色粘液，有时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痛不欲生。为避免引起病痛，平时在生活上很注意，生的不敢吃，冷的不敢吃，连凉开水也不敢喝，给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痛苦。可就在参加学习班这一两天，我的身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学宫的日子里，我们吃的是包餐，每天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六人一桌，六菜两汤，其中有凉菜。在以往，有些菜我是不能吃的，特别是一些凉菜和有刺激性的菜，想吃也不能吃。自从师父给净化身体后，什么都能吃，吃什么都行，没有任何不适感。以往每天大便四五次，便时腹疼腹泻，而现在一切都正常了。学习班虽然仅办了九天，原预计十天，提前一天结束，但我的身体得到了康复，思想得到了升华，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大概是师父讲法的第六天，气功协会的人安排全体学员与师父合影，大家听了非常高兴。参加学习的分为20个小组，北京市的学员为第一组，我和同伴参加了第一组。当时照相安排在石家庄体育馆西侧，师父依次和所有学员合影，和师父合影后的学员大部分没有离开现场，仍然在原地仰望着师父，有的跟在师父身后。我和张家口医学院的一位学员及河南的一对母子都是参加第一组和师父合影的。照完后我们没有离开，不由自主地跟随师父由第二组走到20组。当最后一组学员与师父合影后，师父就要往回走了，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体育馆的石阶上，大家心里都想和师父照一个小型合影，但谁也没好意思说出口。当师父走进我们身边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没想到师父笑着站到了我们四个人的面前。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和一位叫不出名的学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照相机及时拍下了这个幸福的历史时刻，给我们留下永恒的纪念。大慈大悲的伟大师尊呵护着众生，救度着每一位有缘人。记得在开班的第三天，在旅馆的食堂里，我遇到了一位白发老者，老人对我说他75岁了，是从重庆来的。我有意问他，四川不是有高人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缘分，也是机缘，就看自己珍惜不珍惜了。有一位老年人是从内蒙古坐飞机赶来的，他参加了师父多次讲法班，仍然不放过石家庄这次机会，虽然知道的晚了些，还是匆忙赶来了。有的人听了师父讲法，走上了修炼之路，有的人却不珍惜这万古机缘，那就错过了。与我同去的那位就是其中之一。在学习班期间，每位学员都早起参加集体练功，在练功场上，不少老学员主动教大家练功，并给大家做示范，大家都珍惜这难得机会，几乎没有人不参加，唯独同伴在旅馆睡觉，劝他他也不听。学习班结束回单位后，他就放弃了，我为他倍感可惜。办班期间，师父总是早来晚走，我真想走到师父面前与师父说几句话，问一声师父好，但我没有那样做，只是隔一段距离仰望着师父，享受着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有一次师父讲法还没有开始，坐在我旁边的河南温姓同修告诉我，他参加了很多种气功班，那些气功师都不是正路的，他们只是为了挣钱，特别是那个某某就是个骗子，一点道德都没有。他很气愤地讲了他不少损德的事，听后我恍然大悟，其人为什么找不着，为什么想去宿州就头疼，是大慈大悲的师父慈悲于我，呵护着我，不让我误入歧途，并给我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每当忆起这些，我总是激动万分，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学习班将要结束时，师父要我们每一个学员写篇心得体会，师父亲自看，我当时不知写什么，如何写，但脑海中浮现了几句顺口溜，随即记了下来。学功，学功整五载，茫然无所知，痛苦徘徊无觅处，石门遇恩师。法轮是大法，奥妙道玄机，立志穷生苦修炼，圆满是归期。1994年3月8日。三，弘法。自石家庄返回故乡后，我真是换了一个人，身体康复了，红光满面，白里透红，有使不完的劲，人生观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对名利也不那么看重了。朋友看到我的变化都感到惊奇，当我告诉他们原因后，他们有的感觉惊奇，有的半信半疑，有的根本就不信，那些相信的人就跟着学起了法轮功，特别是一些患有慢性病的人，他们就成了这个练功点的一员。经过几个月的学练，在他们的身上也出现了奇迹。有一个老干部曾患心脏梗塞，住院数月，命是暂时保住了，但从此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就连上厕所也得老伴搀扶，即便坐着也感到心慌憋气，药物成了他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每天大把大把地吃着各种药，什么活血去瘀的，增强心功能的，软化血管的等等，即使这样病情没有好转，而是一天不如一天。出院的时候大夫曾告诉他，他的心脏下壁有一个坏死病灶，恢复起来比较难，回家后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用药，不能生气。听了大夫的话，他明白要想恢复的和以前一样几乎是不可能了，心里很痛苦，思想负担很重。此人与我不是一个单位，但相距很近，彼此熟悉。他得知我学法轮功身体康复后，心里燃起了一线希望，想学法轮功。我得知后就去了他家，向他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他《中国法轮功》一书，从此他就开始练功，开始在家里和老伴一同练。一段时间后，身体出现了好的变化，心率平稳了，早搏减少了， 力量增加了，他非常高兴和我说了身体的情况，还想到我们练功点上练功。从此他成了我们练功点的一员，身体好了，药也就吃得少了。当练到三个月的时候，药也减得只有一种了。有一次练完功，他问我，我现在只吃消心疼了，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能不能把药全部停了？从此他再没有吃过任何药。又过了几个月，奇迹出现了。以往靠别人照顾的他，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有时还用脚蹬三轮车拉着老伴孙子去市场买菜和走亲访友。该学员练功后的变化像新闻一样在我们这个小区传开了，很多人都想练法轮功，来练功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个能容纳200多人的院子，每天早晨都挤满了练法轮功的人。当神圣悦耳的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排成一行行，随着音乐的旋律和口令整齐认真地做着动作。来练功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病的，也有一些是完全健康的年轻人。他们觉得法轮功好，就是想练。经过数月修炼，大家都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就这样，通过亲传亲，邻传邻，朋友传朋友，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法轮功像一股温暖而强劲的春风，吹遍了市区的大街小巷。很快，不少街道、空旷地段也出现了不少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少新学员通过练功也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对师尊无限敬仰，并渴望能亲自面见师尊，听取恩师教诲。有一部分人渴望参加师父面授班。四，沐浴在无边佛法中。1994年6月2日至12日，师父在济南办传法教功班。我们事先知道了这一消息，几个想参加济南第二次面授班的学员预先与济南的负责人订了票。6月1日，我们一行数人乘车来到了省城济南。当时济南站正在维修，凡到济南的旅客一律在东站下车。下车后，我们正不知如何走，想找问路的人，却看到一辆中型面包车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我们上了车，来到国棉六厂招待所时，意外地发现了北京的同修早已在招待所住下了。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因在石家庄学习时我们曾住在一起，现在又重逢了，感到格外亲切。师父讲法是在黄庭体育馆，国棉六厂招待所与黄庭体育馆相距几十里，虽然路途较远，但招待所的面包车在办班的10天里天天接送，非常方便。就从这些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师父对学员的关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六月正值盛夏酷暑，济南又是有名的大火炉，可以说高温难耐。参加这次传法教功班的人有多，4000多人把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晚去的只得坐在体育馆的地上。体育馆里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只有几个小小的吊扇高高的挂在空中，并不起什么作用。炎热的气温加上人体散发的热量，真是火上浇油。要是常人在那样的季节召开那样一个大型会议，别说10天，一天都难坚持。但我们大家都天天坚持着，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更没有一个人缺席。每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会场里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师父讲法时，会场里静得出奇，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大家全神贯注地聆听师父讲法，高深的大法，深奥的宇宙法理，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大家除了听师父讲法，心里一点杂念都没有，连烟迷也想不起来抽烟。在那个场上，谁也没有那种热得难耐的感觉，只有少数人习惯性地轻轻摇着扇子。当师父讲到练功人连这点苦都不能吃，你怎么修炼？吃苦是好事。摇扇子的人立即收起了扇子，随后大家都感到有一股凉风徐徐吹来。在这股微风的吹拂下， 我觉得特别舒服凉爽，当时我还认为体育馆里有空调呢，事后才知道体育馆里根本就没有空调设备。师父在济南讲法的日子里还有一些奇事令我终生难忘。六月天是山东的雨季，济南是省城更不例外，在十天的讲法期间下了多场雨，而这些雨都下在了师父讲法时。当师父讲完了法，大家走出会场的时候，雨就停了，或是星星点点，根本淋不着学员。当时我心里只感到师父慈悲、神圣、伟大。法轮功绝不是一般气功，师父法力无边。有一次师父要给大家净化身体，和在石家庄一样，师父要求每一位学员想一下自己的病，只想一个病，然后师父伸出右手向体育馆四周挥动了两次，接着让大家跺右脚。就在这跺脚的一瞬间，很多人慢性病的感觉立刻消失了，身体得到了康复。与我同去的一位李姓同修患慢性胃炎久治不愈，通过这一次他彻底康复了，以前连面条都不能吃，吃了就胃疼腹泻，师父给净化了身体后，他吃什么都没有反应了，他非常高兴。还有一位同修喝酒成癖，一日三餐一餐也少不了，为此老伴与他经常吵架，亲朋好友劝说也无用，就在听了师父讲法后滴酒不沾，身体也有了改变，夫妻和睦了。他老伴都说多亏师父给他戒掉了酒瘾。大慈大悲的师尊不仅讲给了我们宇宙大法，在心灵深处不断地改变着我们那颗为我为私的人心，同时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济南第二次学习班结束后，师父接着要在大连办学习班。在济南学习班结束的那天晚上，师父说明天要坐飞机去大连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学员不要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有学员问师尊，从广州乘飞机去大连的是否也改乘火车？师父说只限于济南。后来得知第二天济南有大暴雨，飞机根本没法起飞。师父连这点小事都给学员想在头里，真是大慈大悲。师父如此大慈大悲，却又非常平易近人。在安排与师父合影的时候，很多人都挤在体育馆的大门前，与师父合影就在这里，人山人海，负责照相的人没有办法安排，很着急，师父不顾劳累亲自安排，并和大家一组一组的合影。北京的学员被安排在第一组与师父照相，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第一组照了两次，其中一张照片中还能看出师父指挥人群的手势，在伟大师尊的亲自指挥下，四千多人这么庞大的人群有组织有次序地照完了相，这真是个奇迹。在学习班上，师父除了讲给我们宇宙大法的法理和为何修炼外，还亲自为我们做示范动作，亲自教给我们五套功法的要领。在学员练习的时候，师父不断巡视着每一个学员。体育馆很大，上下两层，师父不仅不断地指导纠正着第一层的学员，还到上层细心地查看。与我同去的一位学员，他在推动法轮的时候推反了，站在他身边的我都没有看到，却被师父发现了。师父在讲台上指着那位学员，并以手势给纠正着动作。该学员虽然看到师父指自己，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指别人。坐在其前面的一位北京的学员转过身来告诉他师父给你纠正动作时，才意识到师父指的是自己。当北京的学员拿着他的手纠正过来后，师父笑了，目光才移向了其他学员。十天，短短的十天，但在每个学员的心里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大慈大悲伟大师尊的一言一行都深深铭刻在我们每一个学员的心中。师父以宇宙大法的法理给每一位真修弟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指导我们走过了一个一个难关。特别是720之后，大法弟子以宇宙法理辨正邪、识谎言、避毒害，在残酷的迫害下一次一次走了过来，成了正法时期的真修弟子。 受持正法，救度众生，不断地圆满着自己的果位，兑现着史前宏愿。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